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苦林巴拉巴拉，我是苦林，
我是 JC，
我们是 JK 二人组。哎，今天我们杭州大酒店照例开幕，请王璐先来说书。但是说书之前，我们通常有一些这个暖场的节目。今天呢，这些暖场节目呢都取消。
为什么？
也不是请不到人，也不是老板为了节省成本。而是大家反正是冲着说出来的，嗑嗑瓜子聊聊天也就可以了。前面这些暖场的呢，这个好像也吸引不了大家的注意啊。但是呢，最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安排了一个特别节目
啊。什么特别节目？
特别节目呢，就是访问我们黄大小姐。哎呀，黄大小姐，对，每天坐在那里听说书，听的这个花枝乱颤的哈。那大家也对你充满好奇嘛，对不对？难得你能够出门哈，所以我们就想，大家这个议论纷纷，就在问说，像以您黄大小姐这样，哦，你听了这么多这个说书啊，《两水浒传》江湖上的这个好汉哦，侠义之士，行侠仗义的事情，那以你这样一个金枝玉叶、娇生惯养、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家闺秀，有没有兴起那种心向往之的念头？说，哎呀，我要是因为听起来您是蛮有这个正义感的，对不对？
听起来而已。
对，您会不会想说，要是行的话，我自己反正有钱嘛，对不对？带着这个银两，然后我就带着一把宝剑到江湖上，就行侠仗义，专门这个消灭啊，执法正义好了，专门消灭这些坏蛋、歹徒、贪官污吏，尤其是欺负妇女的这些无赖、地痞、流氓哈，那个，那有没有这样想过呢？
有啊，之前看那个《卧虎藏龙》都想当那个玉娇龙了。
你也是很向往就对了。那你怎么没有起而实践呢？
实力不够啊。
为什么实力不够？那我们先给你请个师傅在家教你武艺。
哦，武松是啊。啊，可以啊。
我直接指定武松，你是要去打老虎
啊？还是林冲也可以？哦，
反正你觉得那两个比较帅就对了。
哦，对对对。
那万一你们两个发生私情，
那也很好啊。
哦，那
这是唯一一组不用斩人肉包子的夫妻，
那就可以直接把他入罪了吗？
可以啊，可以。
还是说，如果一对像《神雕侠侣》那样行走江湖，会不会比一个人孤身到处去？
哦，那最好啊。
对啊，因为以您这样的花容月貌，你到哪里你还没动手，那些地痞流氓就先上来调戏你了。
嗯，所以我一定要有武功。
对，你光杀他们就杀不完了，哪有时间去行侠仗义？
斩奸除恶的
最好就跟一个男的吧，对不对？
哦，
对，
那我觉得应该当黄蓉最好。
哦，
因为郭靖又很老实，
有点无趣。
不会啊。
哦，你喜欢无趣的。
嗯，是，
但是老实的老公嘛。
嗯，
像我这种有趣不老实的就不喜欢了。
不是很喜欢。
哎，谁说我不老实了？我现在也很老实了，好不好？好，所以因此，哎，你觉得古代可不可能有侠女啊？女孩子一个人这样子，
其实比较不可能。哎，
基本上不太可能。
对啊，
对啊，而且你都记，大概来讲都不太能够抛头露面了。
啊，
那你一个女子走在外面，你到
叫女扮男装。
对啊，女的大概都要女扮男装。
是
啊，女扮男装那又不行，像你这么漂亮再扮男装，你要说这男的好娘。
很俊美啊，是吧？
哦，叫俊美。对，可能也会露出马脚这样子。所以你会向往这个世界。其实我们都向往这个世界。
是啊，
对不对？我们就觉得世界上太多不公不义之事了，我们又无能为力，所以就请这些想象中的大侠们来替我们干这些事情。
对
不对？那尤其这些大侠呢， 也不能太一帆风顺，太好命，太厉害，就他 也生命遭遇生也要有些坎坷，
嗯，
对，也要有些倒霉，也要有些冤屈，那我们就更对他能够感同身受了，对不对？
没错。
好，既然如此呢，那我们就回到这个，那所以如果梁山伯邀你入伙，最后一个问题，
去啊，
你想排行第几？
我啊，不用前面
哦。那请问你想在梁山伯担任什么职务？
煮饭。
你跟公孙大娘抢生意啊？你一点志气都没有，起码管钱啊，对不对？
以我这一世的对金钱并不是很清楚，
哦、
我觉得，
哎呀，我知道了，你当这个康乐组长。
哦、
康乐鼓掌、
啊、
你就没事就唱个小曲儿、
啊、哦，也可以、啊、
跳个舞啊、
哦、也可以娱乐一下，
对，让大家开心这样子、
嗯、可以可以，
就感觉像名妓不像侠女，
不用花钱的名妓去你们那边服务大家是吧？
对啊，而且到时候这个，对，尤其是王英那个色狼一定会放过你、哦、对，其他人就算了、这个、
所以我一定要找个老公啊，
哦，找个老公别人就不敢动你了，
是啊，
可是找个老公你还去表演给别人看，
对啊，大嫂表演给你们看、
哦、
你们安分一点，
大是大家正襟危坐心里面虽然存着了这个龌龊的念头，表面上还是哎呀，大嫂唱得好唱得好、啊、我们以后改写水浒传就把你的角色加上去、哦、好，那话说这个时候我们水浒传讲到这个宋江不是把爸爸弟弟都接上山来了吗、嗯、对不对，一家团聚了吗，哎，这就起了一个效应、
大家都要去了，
对，所以呢、嗯、在梁山泊就引起了一阵返乡潮，返乡探亲潮，
寻根潮，
因为你当不当初像吴用他们特意就是我就是准备去出草为寇，因为我结了生辰纲嘛，所以很多就把家人就带着，可是其他有很多是原来在当土匪然后加入梁山泊的，这他们就显然没有这个机会，而且搞不好跟家人都失散多年了，对，你当土匪你好意思都回家去说爸我现在当土匪当得不错、嗯、对不对，一定是不好意思嘛，所以恐怕很多都跟家里没有联络了这样，但是人还是有亲情的啦，
是，
对，你在那边兄弟再好啊，大碗吃肉大块喝酒，哎，不对，
大碗吃肉
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哎，大块吃肉这很关键，因为古代肉是很贵，不是随便可以吃的，换句话说人家都不够吃，人家挂在墙上用看的，
对，
磨嘴巴的，你直接可以这样吃，然后酒又可以大碗喝，这是很过瘾的事情，
豪迈啊，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对这件事情比替天行道的兴趣大多好，那终究不比自己的家人，你总是会想一下，我爸现在不怎样了，妈妈不知道怎样了，对不对，甚至兄弟姐妹不知道怎样了、嗯、大概不会想老婆就是了，
老婆啊，
如果
另娶再有了，
如果跟老婆好早就对不对，就不会离开家了嘛、嗯、对不对，好，那
我就是要逃避老婆
对，老婆那么凶，我去当土匪算了这不是官逼民反，这是老婆逼反的，好，第一个想回家是公孙胜嘛，上次讲过嘛、嗯、公孙胜就很简单，办个道士就不容易被怀疑嘛、
嗯、
就像以前武松办那个头陀一样，对不 对,
对
好，然后呢公孙胜下山，李逵就哭了，
嗯，
你们都有娘，我铁牛没有娘、哦、李逵外号铁牛、
哦、
是这个
屁股稳公善的屁股，
对对对，屁股稳公善的最佳代言人
是
然后他说我是土里面钻出来的、啊、对不对、
嗯
哦、那以前父母是常常讲我们小孩说我们是石头里蹦出来的，
哦，是啊，你妈都这么跟你讲啊、
欸、好像有这样子，因为他可能是我觉得我太调皮，像孙悟空嘛，孙、
哦、
悟空是石头里蹦出来的、
嗯欸、
改天讲西游记再跟大家讲、哦、好，那结果李逵是因为他妈妈他叫老娘，老娘跟哥哥一起生活，哥哥是长工、
嗯、
那势必不能够让
妈妈过好生活
享福嘛，对不对，那现在我在这里享福，那我想把老娘接过来、
嗯、
让她过几天快活日子，也不一定要常住了，至少来个度假嘛，梁山泊度假中心、梁山泊这个自然度假村，对不对、哦、那这样讲也有道理啊，对不对、哦、所以晁盖说好，那去吧，去是去哦，这个宋江是很了解李逵，宋江认识李逵，就李逵就在那边赌钱啊，欠钱、嗯、抢钱抢鱼啊，你记得吗，对，所以宋江怕他惹事，说好啦，你要去第一个不准喝酒，
哦，是。
好，发誓不酒不喝酒。第二种，不准惹事。好，发誓不惹事。好，第三个，那个两把板斧给我留下。这重要不是说怕他乱砍人，你两把板斧拿着一脸大胡子大汉、欸、
大家都知道是李逵、啊
哦、就李逵来啊、嗯、对吧，所以你就等于自露情长嘛，所以不让他带。哎、欸，李逵很有孝心，这个都答应了，可以、嗯、做得到、哦、做得到是做得到，我们看他到底做不做得到。那如果你是宋江，你觉得你会不会担心李逵？
应该会吧，虽然他有照我这样的建议去做，可是我觉得还是需要派一个人陪他。
哦，还是要派人盯着他这样子、嗯
是啊、
不让他知道，让他知道他会觉得没面子。哦，你大哥哥你信不过我、嗯、哥哥总不能说对我就是信不过你。
对，
好，所以就派这个，因为朱贵开酒店那个、嗯、他是李逵的同乡，你跟着去看他。哎，朱贵说好，哎，搞不好朱贵自己争取，因为朱贵也被反江潮影响。也想说
顺便看他娘了，
想回去看他弟弟、
哦、
他弟弟叫朱富、哦哎、朱贵朱富、哦、
你爸爸好会取哦，一个叫富一个叫贵。
那朱贵本来关酒店的、啊哎、就要找代理人、嗯、对，平常要有 副店长、哦、交给副店长，然后就跟着这个、哎、李逵也下山去了这样子、哦、那下山李逵下山岂可能平平安安，
嗯，
对不对？一定会出事情的。而且这个事情我们上次预告过，天翻地覆，人不但人杀出来了，连老虎都出来了。
对啊，你说还有老虎呢？
对啊，哎、嗯，郑重介绍啊，这个《水浒豪侠传》第二只老虎要出场了、
哦、
而且本节目拍摄过程中保证没有伤害动物的安全。现在电影都要这样讲，因为你每次看影片以及看到动物死了你都难过的要命，我都说不会了，现在人家拍片都要保证这个。
真的拍得好真啊。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不用放心。那拍片死那么多人你都没有担心说那些人会不会真的死掉。哎，死一匹马你就怕你
人？我比较不担心，应该不会死人啊。
啊，对，好，所以都没有哈。所以各位在家里面小朋友，如果看到影片里面啊的影集的虚构的影集有这些动物死掉的，你就可以告诉他说都是假的。好，现在拍片子规定不可以伤害动物的这个生命跟他的健康的哈。好，请放心。欸、我们做这我们做起文学，这个是什么？
我们公益节目嘛，
正
力宣导。
对对对，好，我们还是先回去。
好，这边呢要感谢一位昵称是 Yuki Snow。哦，他是在 Spotify 留言的，因为上次我们有说过，阿迪亚有说，为什么只有一集就没有了？
嗯、
你不是说因为大家都没有反应吗？
嗯、
好，他特别来说喽，他说苦林老师跟 Jessie 两位好，今天听到《繁花》一集时，他说听老师讲到有关太阳系需要听众的鼓励，让我立刻行动，想告诉老师和 Jessie。这单元呢，我读小学五年级的女儿很喜欢，听得很入神，也吸收更多的知识。而妈妈我特地选择在这个单元 EP618。好 ,EP618 大概就是那一集我们讲旅游阿根廷的事。
嗯，
他说我在这边留言呢，是想谢谢两位旅游的分享，让农历年间在婆家的我感觉不孤单，甚至更喜欢一个人在厨房忙碌张罗年菜时，能和两位一起神游美丽的国度，真的觉得很幸福，也很有福气，还请两位多多辛苦，为我们开拓更宽广的视野。
没问题，
谢谢，
没问题，这个这件事很容易办，只要有钱就可以办得到。
什么？你没这么现实吗？
不是、啊、我是意思说，我没有，我的意思说要有旅费嘛，有旅费才有旅行嘛，有旅行才有旅游的报告嘛、
哦、
那我会努力赚钱的。啊，讲这话好心虚啊，对，但是我们会尽量啦。我是觉得，所以世界上美好的一切哈，你看有人分享就更快乐嘛，对不对、嗯、所以我们就像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一样哈，我们出去玩啊，我们看到好的片子啊，我们有好的 idea 啊，听到好的故事都会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看到这个故事觉得不错啊，你说、哎、你又没机会或者 没有地方可以讲，你就告诉我们、
嗯
哎、那你告诉我们、哎、你说、哎、什么故事可能很好听哦、啊、我们来讲好不好，我们为民服务是我们一贯的宗旨、啊、
为民服务。好，接下来感谢斗内的留言。好，这位署名是一脉，一脉相传的一脉、
哦、一脉相传一脉、嗯、好，
他说每句温暖的语言令人如沐春风。好，谢谢你。那我今天要念这封信，我想也是一脉的来信、因为他最后的署名也是听众一脉留言。好，他说这个主题是听林徽因故事心得。 他说 JK 二人组好，最近边做家事边听两位说故事，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感觉有点回到中学时代上国文课的心情。不同的是两位亲切活泼的声调，让知识变得生动有趣。这周听到中学课本里的林徽因故事时，才发现原来有好多事情是以前所不知道的。例如林徽因是普林斯顿大学建筑系的第一位女学生，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学家等等，而且勇敢坦然地面对感情问题，还有克服身体长期的病痛，完成古建筑的调查等，实在是一位划时代的女性，值得我们学习。在中国近代史中，其实胡适先生对于民主的贡献与影像也是十分伟大与重要的一位人物，期待 JK 二人组有机会也可以介绍胡适先生，让后辈能借由两位的妙语如珠，一睹大师的风采。祝 JK 二人组顺心如意。
好，你喜欢听林徽因的故事，我觉得很开心哈。然后其实林徽因跟 胡适也关系也匪浅。那胡适的外号叫做去哪里
啊、哦？为什么
胡就是河嘛，
嗯，
适就是往某一个地方嘛，所以胡适胡适文言文发成白话文叫做去哪里、
哦、真的、
哦、好，胡适呢当然他对白话文学、哦、或者是对这个民主化现代化都有贡献，但是我们还得提醒你一点，胡适也是风流才子、
哦、
长得蛮帅的，蛮受这个女生欢迎的、啊、我们讲过的这个陆小曼、林徽因，他都跟他们不错、
哦、而且我觉得他又长得很温文儒雅嘛、嗯、
对对对对对，
又有文采，
对对对对对，就简直就是、嗯、
就是你吗？
我没有这样讲哎，差点中计，我要讲了你一定吐槽我，那你既然讲了我真的受之有愧好，
哎，你没否认啊
我当然没有，哎，你都讲了我干嘛否认，我讲了一定被你否认，所以对我们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好
好，我们为什么讲到这里来了、
啊、在回信、啊、
哦，对对对，好，所以有机会呢我们讲胡适的故事给大家听。其实民国初年很多才子，什么陈独秀啊，什么汪精卫也很帅、啊
哦、
汪精卫我们讲过他的故事， 对，
对，
对， 对不对、哎、所以好没问题，这个大家其实想知道谁想听谁我们都可以讲给大家听、哦、但是现在呢我们要先听听这个丑陋郎
李逵
李逵的故事、哦哎、李逵呢，哇，李逵真的不错呢，他就真的一路上没喝酒，那不容易耶、嗯、你知道吗、
啊、
要忍住不喝酒这样。你像那个武松对，要去帮忙打快活林，那、嗯、见一家酒家喝一家，到那边喝了十五家，
对
对，所以没有喝酒，也没惹事、哦、看到人家什么吵架啦、干嘛啦，这个看不顺眼，他都没有惹他们，顺利的就到了这个沂水县，沂就是三点水一个公斤的斤，
嗯、
哦，什么陈沂的沂、
啊，
谢沂的沂、
啊，是是，
哇，你看我好熟，
我们也网红
嘛，我好熟，
你都认识啊，
哎，这是他的故乡嘛，哈、哦。那这个到沂水县的西门的时候，我们讲古代城都是有东西南北城，砍头的是哪个门？
西门吗？
东门砍头、
哦、东门、
欸、对对，
你看我就是没看过、
啊、你没看过砍头，下回
一会都来这边听说书
你大小姐你去看砍头、
啊、
那不太适当，
会做噩梦、啊、
对对对。那这个西门的时候，东西南北门都会贴榜文，就公政府公告就对了啦，因为以前没有地方贴嘛，现在可能贴在里长那边，或者啊，他现在就是贴在人。然后呢，榜文通常要不是下令什么事情，哪里要加税，就通常就是捉拿这个要犯的。要犯就是那个犯人，重要的犯人，
我知道，
不是逃犯的，
不是乞丐。
对对对对，好，哎，就他就看嘛，看了，其实那时候的文盲比较多，所以要有那个
画像，
认识字的。要讲啊，你画像我不知道画来干嘛，就、欸、有人就在那边念，然后李逵在旁边，李逵他应该也不识字，就在旁边听，他就说镇贼运城县宋江、
嗯、
李逵说哇这我哥，从贼江州戴宗、
嗯、神行太保，
从贼从嘛，镇的跟从的、嗯、就是正犯跟这个从犯的意思，跟这个叫做什么，
主角跟配角、
欸、主角跟配角，主犯跟
从犯一样啊，
对对对，好，
从贼就从犯，
从贼江州戴宗，哎，这个我也听过啊，我戴哥哥，然后从贼沂水县李逵，
哇，这是我啊，
李逵，哎，这不是我吗？哎，
要不要举手？
哎，阿妈，我出头，我出名，没有啊，这要指手画脚，还真的嘞，朱贵 赶快从后面把他拉到附近的酒店里，因为朱贵跟着他嘛，一看他停下跟进，他说这危险要惹事，赶快把他拉到附近的这个酒店里面去。哎，那李逵说干嘛干嘛，朱贵说吃饭吃饭，李逵说你请客，朱贵说我不请客，我李逵说你不请客我不吃，朱贵说有人请客，李逵说那好那好，谁请客，他说我弟弟这家店是朱富开的，兄弟两个都一样。
不对耶，我觉得朱贵应该是先叫朱富，哥哥叫朱富，弟弟叫朱贵，富贵啊。
对，不瞒你说，我刚刚在讲这个两个人名字的时候就想提了，
是啊，哎，
但是我想说这事无关紧要，没想到大小姐冰雪聪明，男子会心，
马上质疑，啊，
对，马上指出来，对，先贵后富，
爸爸想要先贵的，
对，但是古代这想法也对啦，因为富贵富贵，你说你有了钱未必会得到高的地位，因为尤其以前商人没有地位，但是如果你贵了，你做了大官，你一定会有钱的，哎，所以先贵后富也有道理啦，哈。好，那反正不管这个弟弟朱富，朱富呢，因为跟哥哥大概一脉相传嘛，哥哥开酒店，我也开酒店，搞不好两连锁店，哦，叫做朱朱朱朱小店。好，那朱富哇，朱富的外号可好了，朱富外号叫笑面虎。
哦，
哎，这看起来就不错哈，哦，不太好。
为什么？
笑面是虎哎，欸。哦，对不对，欸，你要这个笑面猪，那个，
自己怎么会取一个外号是不好的外号，啊，
也不是不
笑面虎，
对啦，这通常有时候是人家给他取的，就说，欸，你看这个，别看这个人这样笑嘻嘻的， 哦真的发作起来是一只老虎，哦，
嗯，
对，这就是我们要介绍的第二只老虎了。
哦，是啊，
没有啦，不是开玩笑，当然有真老虎，哦，好，这所以笑面虎比方说他平常对很客气，但是呢他本吃还是蛮厉害的，哦，好，朱富开的，那朱富当然就一桌酒席款待李逵，哦，然后再住在酒店里。第二天呢，午经时分，哎，哇，朱贵真的很不错，还起来做早饭给李逵吃。
嗯
啊，因为酒店没有在卖早饭的啦，
哦，是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一破二十副早餐什么这种东西的哈，哦。然后就还跟李逵讲，他说你哈，哦，要沂水先要回你家，你走大路，
嗯，
哦，不要走那种小路，那种羊肠小径，你还是走官路那种大路。为什么呢？小路其实都通常是捷径，可是呢，通常小路上就比较荒凉，可能会老虎会很多。
哎，可是朱贵不是要陪他走吗？
没有没有没有，他是告诉他之前是跟他嘛，那跟到现在已经被他发现了，就不好再跟了，
哦，就不要跟了。
因为你再跟李逵翻脸啊，什么意思？对，朱贵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讲吗？你顾及他自信心，你不能说我派一个人监督你啊。
嗯，
那当时紧要关头，朱贵必须要露面来救他，免得他被抓。但现在你再跟他说什么意思啊？对不对？所以可能就不跟了。不跟的话，那就稍微叮你一下，或者等于到时候再偷跟也不一定，啊，然后反正不能让他知道。
嗯，
那说你那小路上面呢，猛兽很多，尤其是老虎会吃人，哦，你看景阳冈对不对？李逵这个武松就碰到了嘛。然后更重点，拦路抢劫的也很多。
哦，
这个时候天下大乱嘛，到处都是土匪嘛，嗯，对不对？李逵说：“嘿，朱大哥，你这么说就太小看我了。
是啊，
你要跟别人说这也就罢了，我是什么人啊？”男是李逵啊，意思就是说，哎，没什么好怕的，就上路了。那朱贵也没办法，对不对？朱贵也不是他的这个，如果宋江讲，李逵就不敢不听，嗯，那李逵呢，走了大约十里路，哇，就有一个地方，一个树林来了，那时候刚好是秋天，哦，树上就挂满了红叶，那当然就是景色是蛮美的，哦，那李逵这种人也不会欣赏什么景色的啦，对不对？粗鲁的大汉嘛，结果呢，哎，前面叭跳出来一个黑大汉。
是
手上拿着两把板斧，
哦，欸，这是冒牌货，
这奇怪，这只有李逵啊，嗯，这像啊，然后这个识相的留下一点买路钱，免得我动手把你银子全部都抢了。欸，他很客气，他也没有说全部抢，你留下买路钱就够了，你自己要花的钱可以留下。
嗯，
李逵大喝一声：“你是谁？竟敢在这里抢劫！”那个黑大汉说：“老爷就是黑旋风李逵，
啊，
你如果留下买路钱，老爷就留你一条性命。”
冒牌货来了，
这下子李逵说，李逵哈哈大笑：“你是什么东西？你敢假借老爷的名义在这胡作非为？”说完了就举起刀子要砍那个大汉，
嗯，
对，然后那个大汉，
所以李逵还是有武器，
带刀，
有
带刀子，
他有带刀子，
他只有说叫他不要带板斧而已，
但是
一般人带刀随身带刀都会有带的。嗯，
结果那个大汉哦，也是个老总，难怪他说只要人家留一点买路钱就好，因为你要把人家钱全部要完，人家说不定跟你拼命。
对啊，他实力又不够。
对对对，所以人家刀子拿起来，哎，你板斧过来对抗一下。我觉得板斧搞不好是木头木头削的。大汉连忙逃命，就被李逵一脚踢翻在地。李逵说：“你认得老爷吗？”“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老爷您
是
老爷才是黑旋风。”你入没了老爷的名号，你这种样子冒充我，丢脸丢死了。
抢钱还想抢那么少？
对呀、啊，还抢不到，对不对？那大汉说：“哎，爷爷，爷爷，说叫起爷爷来了。”孩儿，就自称
不是孙儿吗？
孙儿名叫李鬼，就是那个神鬼的鬼，李鬼。听说爷爷的名号，连鬼听了都害怕，所以我才假扮成爷爷在这里抢劫。哎，但是我从来没有害过人哦，因为我只要一喊我是黑旋风李逵，人家就乖乖拿钱出来。
是、啊、
对，所以是生意还不错，足以维持家用。我也没有害人，也没多抢，对不对？那我也没杀人，没害人，所以
他只是坏名声
而已。对对对对对对，还请爷爷饶命。李逵说：“你坏我名声，你那个斧头拿过来，先吃我一斧头再说，让你知道板斧怎么用。”对，拿着板斧只会没有这个糊弄人，就把他抢过一把板斧来，啪就要砍他。哇，李鬼反应很快，啪，不是打回去就跪下
了，
跪下，爷爷，孩儿家中还有90岁的老母无人赡养，爷爷如果杀了我，老母必然会饿死啊，还是请爷爷可怜我们母子。哎，啊，以前都这样。家有90岁老母，还有9个小孩。你老母90岁，你几岁了、啊？对不对？你老母60岁才生你吧？反正不管了，意思就是反正有个老母亲这样哈。那照理讲，这个是无效的啦，因为谁听你这一套？每个都这样讲。可是李逵呢，他听了就不一样，他想说：“哎，我是回家接我妈妈的，对不对？接我老娘的。那这个人再坏，他起码要在他养他娘嘛。”
他选择相信，
对呀、啊，他是有妈妈的人嘛，对不对？我自己要接我的妈妈，结果我把另外一个人的小孩杀了，让这个妈妈没有人照顾，这样天地不容啊，对不对？所以他还是有一点这个思考能力的。好，我就饶了你，只是以后呢，你不能再坏我的名声了，不准再冒充我。
是啊，
对，板斧给我回掉，对不对？你自己名脸上刺个名字写李鬼，不准像是李逵，开玩笑啊。然后李鬼说：“啊，孩儿一定改业，我一定改别的行业。现在听说现在诈欺比较好做，而且判刑比较轻，
也不用动刀。
对对对，我去做诈欺好了哈。”李逵说：“好了，你有孝顺之心，我给你10两银子做本钱。”
哇，
对，
李逵好有良心、哦。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就是梁山英雄的义气了、啊，就不关我的事，不认识的人，可是想到说，哎，你有孝顺，给你10两银子，哇，李逵接了银子，对李逵千恩万谢、嗯，我干了一个月也没那么多收入。
是啊，
好，那李逵就拿起刀子继续赶路。走到下午，我就又饿又渴，因为也没到处也没看到 seven， 也没有全家，对，好，然后看到路边有2间草屋，他就走过去，哎，结果呢，里面有一个妇女啊，哎，还打扮得花枝招展，哦，哎，想说这是什么地方啊？对，不过呢，李逵当然也不是好色之徒，他就拿出一些钱，请他去做一些饭菜，
是。
这你看人家也都不惹事啊，以前、嗯欸、以前连鱼都用抢的，现在拿钱说、欸、你帮我弄点饭菜吃，对不对？那个女人就去掏米啊，这个洗米煮饭，然后去溪边洗菜、哦、然后呢李逵就走到屋子后面去上厕所，也没有厕所嘛，以前就到外面去尿尿、欸、结果看到李鬼，远远看到李鬼一瘸一拐的从山上走下来
哦、他走得慢、哦
欸、因为他被他打倒、
啊、
可能原来这里是李鬼的家，
这么巧、
欸、这么巧，原来这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是李鬼的老婆，
哇、欸、还不错，
对对对，结果
那么有没有那个90岁的老娘呢、
欸、是没看到好，所以李鬼看到他太妻子，这时候他没有不知道李鬼在家里哦，嗯欸、因为他太太还没时间跟他说嘛，
对对
对对 对, 對，好，他李鬼就说：“哎、欸，你看我这都冒充李逵冒充那么久，结果今天还碰到真的李逵的人。哎、嗯欸，这个还好，他饶我命，还给我10两银子。”李鬼的老婆呢，一听就说：“哦，那家里那个客人应该是李逵，
对，
不会那么刚好，对不对？嗯、而且这个
外形也蛮像的，
对对。”就说：“欸、我跟你讲，我们等一下下药，
马倒理亏，再把他钱抢走。
哦，
对不对？哎，十两，他身上有十两，就可能有一百两。对不对？我们家虽然没有蒙汗药，起码有老鼠药。
老鼠药会死人的。
好，不管怎么样，要劫他的钱财。哎，这个李鬼说：“嗯，你这么说好像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结果完蛋了，李鬼上厕所回来听到了，
嗯，
大喝一声：“你这个恩将仇报的贼人！”哇，这个还没有等李鬼答话，就冲过去。不带着刀子吗？一刀把李鬼脑袋砍下，咔嚓落地。你看这李鬼，我告诉你，抓着这个墨，这个墨，这个墨哪卖出这个主意？反正也蛮没安心。
他还没想到，
对啊，这一出主意，他也只是附和一下嘛，对不对？也还没有说好啊，怎么干？结果就被杀掉。李鬼的老婆吓得就跑掉了，这样。
嗯，
啊，李鬼也懒得追他了，妇道人家不跟他，还要追串呢，哈，对。然后呢？李逵说干什么事？从李鬼家里面收，既然对不对？你恩将仇报，我就收看你家有一些碎银子啊、首饰啊、款款呢，又把刚刚自己给李鬼的十两银子拿回来，这种钱不值得给你，把它装在包裹里面。然后呢，还不够，你这刚他老婆不是要
淘米煮饭，
淘米煮饭吗？还是洗菜吗？哎，看看厨房，哎，还两块肉，哎，好，放在炭火上烤熟，然后用米饭吃个饱。刚刚饭已经煮熟了嘛，哎，菜可能就没人炒了，就哎配饭吃一吃，然后放火烧了那两间草屋，
哦，
消灭犯罪现场，
所以真的没有那个老娘啊，
哎，根本没有老娘，对对，找的十两银子白花了，这样哈，
也没白花，现在又拿回来，
又拿回来，对对对，而且还把这个坏蛋杀了哈，但是李鬼老婆跑了哈，李鬼老婆跑了，哎，这事情好，等一下我们再看哈。好，那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李逵就回到家里啦。啊，哎呀，哎呀，李逵的妈妈因为思念李逵啊，天天哭，天天哭，哭瞎眼睛了。
是，
哎，对对对对，古代常有这种例子。好，那正坐在床上念佛，
嗯，
哎，结果李逵回来就说：“哎，妈，我回来了。”妈说：“哎呀，儿子，你总算回来了，你现在干嘛？”他说：“哎呀，我现在在朝廷做官了。”
他妈妈信吗？
反正妈看不见嘛，哦，对不对？妈，
可妈应该了解儿子啊，
对对，
这副德行怎么做官，啊，
我做武官啊，对不对？我回来接娘去过好日子，然后背起他娘就走了。嗯，然后母子两个刚要出门，哎，李逵的哥哥李达，哦，
是
他刚好提着饭回来，大概是要来给妈妈吃的，哦，嗯，结果李达就知道李逵，因为他一定看过榜单嘛，李逵是犯人嘛，
啊，
他怕他连累自己，他说：“李逵，你跟我去见官，去自首。”
嗯，
通常正常人都这样嘛，对不对？你犯了法，赶去自首，要从轻发落哈，哦。那可是李逵都开玩笑，我都当土匪，你叫我去自首，那怎么？我是来带妈回去的，那就跟李达打起来了。那你想谁打赢了？
但是李逵啊，
那还用说，对不对？所以这个李达丢下那个饭提饭的这个篮子就跑了。然后呢，哎，李逵，你看李逵这人不错，他还放了50两银子在家里。
哦，
哎，给他哥哥的，
嗯，
哎，就说我妈妈我带走了嘛，那哥哥你他讲过哥哥是长工嘛，
是，
对不对？生活也不是很好，留个50两银子给他，然后背着他妈妈呢从小路逃走。不久呢，哎，李达还真的去找官府人来抓李逵了。
哇，
哎，那回来之后发现，哎，李逵已经跑了，
嗯，
哦，算了，然后看到50两银子，赶快收起来，免得被官兵分了。好，不然官兵说，哎，这赃款啊，没收怎么办？哈，啊，那也就算了。好，那李逵就怕李达会找人追上来，这一次就乖了，专门不是乖了，这次就专门挑僻静的小路走。
嗯，
这次就不，虽然说当初有交代他走大路，可是你现在大路可能会有官府守着啊，对不对？可能会在那边拦检啊，对，所以要走小路。天快黑的时候就走到了这个宜岭，就是他们这个宜水镇的宜，啊，山岭的岭，就是一个山就对了。那李逵就知道这个岭上没有人家，那也没地方过夜啊，那只好趁着月色赶路。那李这个他妈妈因为双目失明，他也不知道天已经黑了，嗯，也不知道附近没有人家，他就说我要喝水，
哦，
我要喝水，好渴，嗯。李逵说这里岭上没有人家，去哪里找水，对不对？也没有河流啊，也没有水池啊，我下了这个山岭再说吧。啊，那妈妈说，哎呀，我中午吃的是干饭，现在口渴得不得了，儿子你就救救我吧，我快渴死了。
哦，
那李逵很孝顺啊，对，妈妈既然这样讲，好吧好吧，就把妈放在松树旁边的一个大
大青石石头旁边，然后呢把刀子插在这个大青石旁边，
嗯，
因为找水嘛，刀子带着不方便，然后去找水，诶，找了好久总算发现了一条小溪，捧起水喝了几口，嗯，还不错，哦，
是，
诶，算干净的水，哦，那不是那种很脏的水，然后呢可是没有东西装水啊，
嗯，没有
容器，两手揉着水到，嗯，回到家到妈妈身边，水漏光了，就跑到旁边的一座废弃的寺庙，欸，寺庙里有个香炉，
对，
把香炉来香灰倒空，
哦，洗一洗，
然后洗一洗，成了半香炉的水，原路回来，
对，
结果回来呢到那个大青石的旁边，欸，刀子还插在原处，妈妈不见了，
哦，
欸，你回说，欸，娘娘，欸，没有回应，欸，他这心里就糟了，欸，妈妈应该都不太走得动，都要我背
啊！
对啊，
妈妈眼睛也看不见，
对啊，对对，怎么会跑掉呢？对不对？赶快丢了香炉就去找他妈妈。哎，走了三十几步，看到草地上有一团一团的血迹。
哦，
啊，李逵就开始发抖，嗯，糟糕，这是不是？当然会担心，是这是妈妈还是怎么样的？然后就顺着血迹走到一个山洞前面，哎，洞里面两只小老虎在啃一条人腿。
哇
哇！李逵举起刀子就去戳他们，当场刺死一只，然后一只就逃到洞里更里面去，李逵再追进去又把另外一只刺死了，
嗯，
然后出了山洞只看到一只母老虎在向洞里面张望，
母老虎在外面嘛，
对，应该是母老虎把这个人咬回来了给小老虎吃，然后他大概出去外面，现在回来那母老虎，欸，我小孩呢，李逵看到说，哇，就是你这个畜生害了我娘，因为他现在已经认出了那个尸体，有穿衣服嘛，
哦，所以母老虎有吊着妈妈的尸体是
吧，那个条人腿就是妈妈的人腿，那两只小老虎在啃的，哦，那他就知道这一定是母老虎咬回来的嘛，嗯，畜生害了我娘，就举刀用力去刺母老虎的肚子，哇，因为他本来就很有力，而且又盛怒当下，一刀就刺中母老虎，然后刺了拔不出来，母老虎带着刀子就逃走了，
哦，
那李逵就想要去追，哦，不甘心，哦，我妈妈救不回来，我至少把你死了这个一命抵一命，正要去追的时候，欸，山洞上面突然卷起一阵狂风，每次有狂风就是谁要出来了，
谁呀，
啊，上次武松打虎也是先一阵狂风然后老虎才出来，虎虎生风，有没有听过，欸，这句成语是有道理的，
是小老虎他爹出来了吗，
对对对，他爹来了，洞底一阵狂风，欸，跳出一只吊睛白额虎，没有忘记这华南虎的特色，顺便讲一下自然，好，那只公老虎猛的就扑向这个李逵，李逵一刀砍中他的下巴，
哇，
那个老虎连忙逃走，没想到有这么凶狠这么凶的人，这样子，那公虎就赶快这个逃走了，然后没走出几步，哎，血流过多，因为砍到可能砍到大动脉了，流血倒在地上就死了，
欸，所以我觉得李逵好像比武松厉害耶，
武松没有武器，武松是空拳，
哦，
赤手空拳，刀子刀剑毕竟是比较有力，再加上李逵本来就力大无穷，又加上他盛怒之下，
嗯，
所以肾上腺爆发也不懂得怕的这样子，那李逵呢就脱下衣服把他妈妈的残骸，可能这里一只手，哦，那里一只脚，其实说起来也蛮惨的，就把他包在一起，然后呢就到那个找到香炉的那个破庙后面，就埋在庙的后面，因为埋在庙想说庙里有神明嘛，可以保护妈妈，因为也不可能回到老家，或者是对对对，不能带着走这样子，然后呢在破庙里就睡了一夜，心里当然很难过，好心来接妈妈，要不来接妈妈，妈妈在家里还好，接妈妈也就是为了去帮她找个水，哪里晓得就
遇到老虎了，
所以刚之前不是提醒她不要走小路，她也没有想到那么多，因为已经被追了嘛，只好走小路，第二天一早呢，李逵就走下这个夷岭，哎，又碰到一群猎户，
是，
还有这些猎户不跟没有跟武松碰到的一样，武松碰到那些都是扮成老虎的吧，吓得要死，好，这些猎户看到李逵满身是血从岭上下来，他们就说，哎，客人客人，夷岭上来了一窝老虎，哎，好几个月没有人敢从那里过了，你怎么敢独自过岭啊？李逵说，哎，哦，我啊，哦，我叫张大胆。嗯，我是那个东京来的，我就路过夷岭的时候，那个那窝老虎把我娘给吃了，
是
啊，把你娘吃了，那你没有，你逃的是你逃命了，他说我就把他们都杀了，猎物啊，说什么你一个人杀四只老虎，真的假的，哦，大家不相信，欸，跑到岭上看，哎，真的四只老虎都死了， 哎，那公的，对的，小老虎一只死在洞口，一只死在洞内，然后这个母老虎被砍走了几步死掉，公老虎也被他这个杀死了，这样子，哇，这下高兴，簇拥着李逵下里，就来到村里的这个大户曹太公的家里面，哎，那打死老虎，这好像有一点重，这叫什么？录影带重播。武松当初打死老虎，是不是大家也都来看？
是啊，
因为老虎危害，大家是很害怕的，因为你要是。因为老虎基本不吃人的，因为它会吃其他的野兽，可是有时候太饿了它找不到食物它才会去吃人，所以通常老虎也不会接近人的村庄，因为人毕竟有武器嘛。但是它据说老虎只要开始吃人它就会一直吃人，因为它就发现人很容易对付，你看我吃羚羊还要追个半天，人跑不快啊，所以他说就会有那种专门吃人的老虎，所以这个对当地危害是很大的，
是，
那大家又没有什么能力把它除掉，所以除掉大家当然是兴高采烈，对，而且也热闹嘛，对，杀人都在看了，何况是来这个死老虎，大家就凑到这个曹太公家来凑热闹，一群人在看看这个老虎，可是呢里面有一个人，
谁呀？
李鬼的妻子。李鬼的老婆那时候不是溜走了吗？
是是，
哎，溜走之后，现在一听到说打老虎，他当然不知道是李逵干的，可他就来看，他混在人群里一看，哎，那个是李逵，他就偷偷的，可能找曹太公的婢女啊，或者是老婆说，哎，你请这个
大爷
过来一下，然后就跟曹太公举报说。那个李逵是亲命要犯，
对，那曹太公是当地的什么人？乡绅吗？
这类是那种贵族贵员外吧，员外那类，跟什么柴进啊他们晁盖他们都一样的，哎，曹太公就说，哇，你杀了老虎这大功一件，晚上请你吃饭喝酒，那李逵喝不喝？
喝，
当然喝啊，对，虽然说有当初宋江有交代叫他不要喝酒，可是现在一来呢妈妈都死了，满腔的悲愤，对不对？而且好吧，就算庆功，你们是功，对你们至少也对大家做了有利的好事嘛，对不对？加上那种心里的那种可能是悲愤也好，忧愁伤心也好的，当然喝，那这借酒浇愁，愁更愁嘛，对不对？那就喝醉了，喝醉了之后曹太公就派人去禀告知县，
是，
哎，那知县呢马上就派这个都头李云叫带人去夷陵捉拿朱魁，捉拿这个李逵。
是，
这个朱贵就听到消息了。朱贵耳目灵通嘛，对不对？他不是，他虽然没有跟随李逵到这边，可是他还是在那个县夷县，在那个、
哦、所以他也在这边，
对对对，在夷水县，他没有离开，他只在那边而已。好、哦，他得到这个消息，赶快就跟朱父跟他弟弟求助，说：“哎，赶快看，他们这个要去抓李逵了。”朱父说，哎，这个李都头啊，这个李云本领很高强哦，几十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们只可智取。李云平时跟我交情不错，我可以准备一些酒肉，
是
带一些人在路边守着，等他们押着李逵经过的时候，我再假装说，哎呀，李都头恭喜你啊，这抓到亲命要犯啊，这个黑旋风李逵你都抓得到啊，这 太厉害了啊，然后我们就假装给他贺喜，请他们再吃肉，那他们一定乐意嘛，对不对？等于先开庆功宴嘛。
是。
然后，当然照例，你觉得我们朱家的酒肉里都放什么呢？
蒙汗药啊。
没错。再把他们蒙倒，
然后再救李逵。
对，把他们马倒之后再救走李逵。哎，李朱贵说：“哎，这个妙计，事不宜迟，我们赶快收拾行李，还有家人。”家人要准备好，等救了李逵就连家人一起上山了，对，所以现在朱父也被拖下水，不是拖下水，应该是拖上山了，朱父就照办，照办之后呢，李云也就照办，就果然中计了，果然去抓到李逵，因为已经醉了嘛，就绑到半路，朱父就来了，哎，恭喜都头啊，立了大功啊，我们这有酒肉给你，这个，哎，你走一路也累了啊，给你们这个啊，去享受一下啊，这个庆祝一下。李云他们就大吃大喝，因为本来就认识的嘛，
是啊，没想交情很好、啊、
对，他也不知道朱父跟朱贵的关系，朱贵又跟李逵有什么关系，对，结果李云就中计了，中计了，醒过来，哇，完了，李逵被劫走了。那没办法回去跟知县交差啊，
是，
对不对？赶快去追，追到朱父，朱父想说，哎，你要干嘛？追来，就他说，哎，大哥，带我走啊！
我回去交不了差。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对、啊。所以有很多也是这样子，
对啊、
就像杨志那个曾成刚被劫，被迫一起上梁山。 哇，这个晁盖很高兴，马上叫人杀牛宰马，这个开始欢迎朱富跟李云的到来。这个李富李云
又吸收了两个英雄了，
对，又吸收了两个哈。哇，那时候呢，哦，为了要随时掌握山下的情报啊，不只开一家店，吴用就派十几个去西山，他们东西南北嘛，去西山开店，另外十几个去南山开店，再派十几个去北山开店。
什么山啊？
就是他这个梁山泊这座山 就是等于说他四周都有店，所以只要从这附近经过的都不会跑掉，因为以前只有一家店嘛。那在东，就假设在东山的话，大家没从东山过的就逮不到啊。现在东西南北山，你只要经过的，或者是有人来抓我们的，都会知道，等于是类似，
安排耳目，
对，布哨兵的一样意思。那还要派人把守山前面的这个庙，哦，然后呢还派人整修水利跟道路，管理仓库，设置上山下山的通关文书，叫制度化，
很有制度，
对，不然你随便随人进来，谁知道真的假的？所以他把它当做一个小王国在处理这样，然后还派人雕刻，还有兵符，还有号牌嘞。对，以后你说要发兵，你要有兵符拿来对，对，然后还有你自己身上的牌子证明你的身份，
真的自成一国了。
对，然后开始制造铠甲啦，令旗啦，对不对？还有建造房屋啊，还有战船啦，啊，哦，然后他们有除了山，他们还有两个沙滩嘛。上次讲过一个金沙滩，还有一个叫鸭嘴滩，也派人驻扎。万一这个官府从海面水军来攻的话，然后更重要就是我推荐大小姐您去做的行业，管理钱粮嘛，对不对？哎呀，然后聚义厅也要有人专门驻守。那宋钦在这里做什么事呢？
什么事？
就对，因为宋钦没什么本领啊，就种田的，啊，怎么办？管理宴席。哎，对不对？那这你也可以做嘛，不是你自己煮嘛，你就是下令嘛，对，就在厨师今天出什么菜啊，对不对？那哎，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有模有样？
是啊，
哦，所以这已经不是普通的什么土匪啊，这个已经很有制度了，对，
很有规模，
对，有兵符，有文书，有号牌什么的。这换句话说，人家是有大局，在看长期发展的，不是说过几混几个日子就算了，他准备要长期的。扩大长期的发展，所以梁山泊整个就变成一座小城市一样，开始全面发展起来了。那好，那麻烦就在于说，哎，公孙胜下山去了几个月都没回来。
哦，是啊，
对啊，照理讲你回去看粮也不用看那么久啊，都会不会出事呢？像李逵就出事了，啊，对不 对？宋江就很想念他，就派谁去找呢？谁最适合跑腿？谁的腿最会跑？
神行太保不是吗？
戴宗叫他跑腿真不好意思，但是他跑得快嘛。戴宗就带伙伴就到这个公孙胜的老家的城里找了几天，没有打听到他的下落，那想说就到城外去找，说明是在城外。哎，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呢，从他身边经过，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个人的身份是一个刽子手。
哦，
这刽子手名字叫做杨雄。就是木易阳，然后英雄的雄，他因为脸色有点黄，
黄啊，
也有点黄，所以人家称他叫做病关锁。
病关，
生病的病，关公的关，锁就是那个锁，
锁命的锁，
锁命的锁，锁命的锁。关锁相传是关公的第三个儿子
啊。关
羽，对，关羽，对，虽然历史上记载关羽只有两个儿子，但是有一个民间传说他是他的第三个儿子，但是因为他是关羽在逃难的时候在生的，所以丢在原地，后来才自己回来找到关羽跟他认了，做他儿子。那关羽关所有陪这个关羽在驻守那个荆州，那时候不是大意失荆州，守荆州，那在守荆州的时候关所生病了，脸黄黄的。有这个记录，所以这个脸黄黄的杨雄，
杨雄
就
叫
做病关锁啊。对，
其实也不用病关锁，因为关锁本身就是黄黄的啦。
对啊，对，不是人家是病了才黄黄，不是每天黄的。对，那杨雄是平常就黄的，我在猜是黄疸啦。好，那本来是河南人，他是跟哥哥流落到这里，那因为武艺高强，得到知府的赏识，就做了押狱兼刽子手。就平常可能是要押送犯人，然后要当刽子手。当刽子手也要相当的胆识，因为你每天要杀人，而且是跟你无冤无仇的人，对不对？而且武功当然也是不错啊。那这几个无赖呢，看到杨雄，他们可能不知道他是刽子手，就觉得这好像是外地人嘛，想要欺负他，就拦住他说：“哎，借点钱花花。”杨雄当然不给啊。这些无赖呢，就哎， 无赖就是无赖哦，我几个打不过你，对不对？我抱住拦腰都把他抱得紧紧的，这样子你就死挣扎不开啊，对不对？别人可能就可以动手啊，抢你的钱什么的这样。结果有一个樵夫
是
打柴的看见了。就上面去劝他们住手，哎，你们不要欺负人家。
嗯，
就这些那个无赖头子就说，嘿，你这个乞丐，你饿不死也冻不死，你敢多管闲事？你不看到我们几个人啊？对，哎呀，我们抢点钱，你还来管？你滚远一点，我看你没钱，要不然连你一起抢。樵夫听了大怒，一把把无赖头子推倒在地。哎，其他几个无赖过了，看着就过来了。哎，为什么动我们老大？樵夫噼里啪啦把他打得东倒西歪。
所以这樵夫是有武功的、啊，
有武功的。而且杨雄因为刚刚被报一下子突袭被报警，现在他们松开了嘛，他也施展拳脚去追打无赖、哎嗯。两个人就一起把这个无赖给打败了，这样子。哦、那戴宗跟他的伙伴呢，他们就看到了嘛，
是
对他们刚好经过，看到这个樵夫哇，这么仗义。请他到酒店里，三个人就边吃边聊。哎，我们的男二上堂了。这个樵夫叫做石秀，石头的石，秀丽的秀，喜欢打抱不平。
对
对，
这件事看来也是。
对，人称拼命三郎，哇，这不得了，
拼命三郎
跟你拼哦。对，他原本是金陵人，做生意赔了本，流落到这里，靠卖柴为生。那戴宗就说：“那你来我们梁山泊入伙，还给他十两银子。”
是，
那石秀正要跟戴宗说话，说到底要不要去梁山泊？哎，听到外面有人来找樵夫，
嗯，
那戴宗跟伙伴就赶快躲起来，
哦，
因为杨雄是官啊，
哦，是，
哎，杨雄是御那个押狱的啊，是刽子手啊，所以他是官府的人啊，对，所以他们就避开来这样子。那杨雄打跑了无赖，看来没有看到樵夫啊，就看到石秀，知道他一个人流落在这里，就说啊。那我们结拜做兄弟，
嗯，
对。然后呢，我岳父呢，潘太公，哎，他有开一个屠宰作坊，其实就是杀猪场的。
哦，是。
我说请石秀，不然你来去帮忙，做个工作这样子啊。然后戴宗跟他的伙伴呢，因为找了一天没找到工作证，也就回梁山泊去了。啊，那石秀暂时也就还。没有直接去梁山泊，
哦，
跟杨雄一起，哦，就既然两个结拜兄弟了嘛，杨雄当然也稍微要照顾他一下，哦，然后呢又要杀人了，梁山泊又要杀人了，
我们每集都在杀人啊，
这一集不一样，又要杀女人了，
哦，
杀过两个女人
是，
对不对？
嗯，
还记得是哪两个吗？
嗯，
一个是潘金莲，
嗯，
一个是延禧角，
哦，是，
对，今天没有今天，下回我们要隆重登场，要为你再杀一个女人。
不用为我，
为各位听众，对，这梁山泊自己的故事，但是也蛮精彩的，就是在石秀跟杨雄之间到底出现了一个怎么样的女人，必须要杀她呢？为什么梁山泊杀的女人老是同一个类型呢？这也很特别，所以请大家密切期待。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留言或是寄 email 给我们，无论是加油打气、发表感想、提出问题，或是想要听什么样的题材，我们都很欢迎哦。
也欢迎大家继续抖内哦。
谢谢，拜拜。
拜拜。